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雅虎财经的报道，巴菲特批准的 ETF 是每个长期投资者都应该拥有的。那么今天是巴菲特正式退休以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第一次没有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雅虎财经的这个报道，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巴菲特致敬。同时 MT 认为呢，这个非常值得，希望保守性的投资以及缺乏投资理财专业知识背景的网友啊，值得认真了解。这个算不算新闻，但是呢，他一直在被证实呢是真理。很多网友满世界在追求啊好股，追求内幕消息，但是到头来呢，在股票投资或者其他理财上面呢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巴菲特一直向投资新手或者缺乏专业知识的网友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又不被很多网友重视。你回头来看巴菲特的这个建议啊，他就能保证你每年稳定的 10% 左右的回报，而且是复利性的。所以对那些啊没有投资经验又希望参与投资，而且呢希望获得比较稳定的回报，那么这个文章的操作方式啊，你可以直接拿去运用。 LT 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投资，他甚至是在 LT 的投资类别里边，这种笨办法傻瓜投资的方式的盈利能力啊，在 LT 的投资板块里边他始终在前三名。你尽管绞尽脑汁这么研究那么研究，但是这种傻瓜的投资办法是投资效益最稳定甚至是绝对收益最好的一个投资板块之一。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巴菲特长期以来唯一公开背书且建议普通者应终身持有的 ETF 是标普500指数型基金。那么有两种代码，一种呢是 VOO， 这是先锋公司的，这也是在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 ETF。 第二个代码呢是 SPY，这是标普500公司自己的基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与其试图挑选个股，不如直接买下美国，就买下美国打引号的。就它这个 ETF 啊，它反映了美国股市的一种历史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你买这个 ETF 就是买下美国。那么巴菲特的核心建议是什么呢？就给出的傻瓜投资方案，它的针对对象呢，比如说有的网友来讲，我不愿意冒风险，但是我希望稳定的回报。第三呢，我也永远不会去学那些什么炒股的技巧啊，什么投资的策略，我就是按一种傻瓜的方式能不能够取得稳定的回报，比较高的收益。那巴菲特给出的策略就是90:10策略。所谓的90:10策略呢，是 90% 的资金投入低成本的标普500指数基金。他特别点名的是这种 VOO，就是先锋标普500指数基金的这个产品 ETF 产品，代码 VOO， 90%你闭着眼睛可以去投，另外10%可以去投入美国的短期政府债券。那么为什么说巴菲特推荐的这种 ETF 适合每个长期投资者呢？那么雅虎财经这个报道呢，他就向网友们解释，就巴菲特这个指明方向啊，你买标普500的 ETF， 它有三大特质。第一呢是低成本，像 VOO 这样的 ETF， 它的管理费啊极低，目前呢是 0.03%， 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有一些公司的这种产品它收很高的管理费，这个你得不偿失，你本来就是求安稳的。第二呢，就这种产品呢，它有自动优化的机制，就你买了股票，那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好了你就好，这个公司不好你就不好。而标普500这个指数基金，它是一个淘汰制，就是你这些公司经营不佳的，他会剔除这个指数的，所以他永远是美国最好的公司。所以说你长期投资 VOO 这种 ETF， 它存在一种自动优化的机制或者是淘汰机制，你永远买的是好东西。第三个特质呢，就这类产品它历史的胜率极高，就根据统计，只要持有时间超过20年，标普500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比较高的回报，就你时间太短了，可能这种回报也有，但是不明显。那么对于雅虎财经的这个报道 ，LT 呢 再分享了两个个人的体会，就第一，怎么去买这个 VOO 或者是 IVV 或者是 SPY。 实际上你买指数啊，巴菲特在他的遗嘱里边或者他的推荐的原文里边呢，他实际上是介绍的是一种定投的方法。所谓的定投的方法，他不是说我现在有1000万我全部去买指数，这个也没问题，但是这个对普通的投资者来讲没有指导意义。就普通的投资者大部分是工薪阶层，那么针对工薪阶层没有那么大笔的余额财富呢，让你来做投资。所以巴菲特的建议就是你每个月用少量的资金去固定的去买这个 ETF 指数，比如你可以一个月买1000美元或者一个月买10000美元，这个是他这种指数投资的具体操作方式。因为很多人也看到过巴菲特这种推荐，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实际上下手就是你每个月确定一个固定的投资额度。那么美国的这些证券公司呢，它的网站都会设置一个自动操作的程序设定，你只要做了这个设定之后，它就自动来帮你啊进行每个月的固定投资。你甚至还可以选择它每年的分红，你再把它作为新的投资基金把它加进去，就让它复利利滚利。所以这是一个操作方式，而且想补充的，网友们也可以随便在人工智能软件上面呢，让它给你提供具体的操作方式，以及你每个月的定投额啊，可以让人工智能帮你测算20年、10年以后你的资产规模会达到什么程度。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哪些人非常适合这种傻瓜投资。 LT 认为最适合的就现在工薪阶层想把自己的收入啊能够有一些安全的投资，寻找一些安全的投资稳定的回报，就这些人呢是最适合做这种傻瓜投资的。第二呢， LT 认为就有一些长者年龄大的网友啊，你有足够的生活的这样一种来源和支出，那么你多的钱呢又希望传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又不想过早的呢把这些钱交给子女，那么做这种投资呢，让额外的资金来购买这种 ETF 呢，它就会存在美国税收制度里边非常奇特的一种啊避税的方式。这个不知道是美国国税局故意设置的漏洞啊，还是他没办法弥补这个漏洞。就是你定投长期投投，你哪怕最后的价值滚得上千万几千万，你只需要在你的投资账户上更名为你的子女，他来承接，子女承接以后立即把它卖掉，获得一笔巨大的收入，他不需要交税的。这是一个在美国来讲是一个独门案企，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网友来讲可能意义不是那么的大。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对资金充裕的即使是一些专业投资者，你可能也需要将一部分资金做这种投资安排。就像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的，在 LT 的几类投资板块安排当中，实际上这类投资的业绩表现呢，它比其他有一些绞尽脑汁自以为聪明的那种投资选择收益还要高。那么也有一些生活在美国以外的网友啊，也经常询问我如何能够购买 VOO 或者 IVV SPY。 那么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网友这个可能不存在问题，那么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也有一些购买美国股票的一种渠道，比如说一些中文的所谓的附图啊等等，这个呢可能网友们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 LT 对这些中文的或者服务中国的投资美股的证券公司，他们是否在中国合法，或者中国政府怎么对待这类境外投资，那么需要网友们可能在政策上再去了解一下研究一下。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信息，就这两天很多网友啊在议论说马斯克2025年考核不达标，本来奖励给他的1583亿美元的薪酬被清零，就因为钱没挣着。那么这个网络热传的新闻究竟是怎么回事？ LT 想分享华尔街的日报对这个事的报道呢，有助于大家对真相的理解。因为往往有一些热传的一些劲爆的新闻，它不完全是假，它甚至大部分内容都是真的，但是在有一些关键的环节里边呢，传播了一些错误的观点，或者引入了一些错误的推理，导致结论呢就完全是离谱的。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么描述的，特斯拉日前在一份最新的监管文件中曝光了 CEO 马斯克的薪酬数据，其2025年账面薪酬高达 1583.59 亿元，数值创下全球企业高管薪酬的记录，但特斯拉官方火速澄清 这笔天价的薪酬只是会计账面估值，马斯克实际全年到手的收入为零，并没能够拿到任何现金和股权的收益。那么这个是最原始的报道，但是这段描述呢，被其他财经媒体七弄八弄了，就变成了马斯克2025年1583亿打水漂了。那么 LT 想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正本清源的报道呢，做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呢，特斯拉公布的这个账面的收入财务记账是根据马斯克与特斯拉董事会签订的万亿美元薪酬啊大奖励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他只有在实现了总的经营目标，他才能够拿回他理论上的这个一万亿。2025年这个1583亿是他一万亿薪酬的2025年的这个年度的理论上的收入。那么他如果要拿到2025年的这个理论上的收入呢，他必须满足2025年这个节点的经营目标。你如果达到了2025年的经营目标，那么就解封当年的绩效奖励。如果2025年目标没达到，这个1583亿美元的薪酬奖励呢，就暂时还放在公司。你如果在未来两步并着一步走，实现了第一第二阶段目标，那他再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锁定的这个收入，他会阶段性的发给你。所以说2025年马斯克由于无人驾驶出租车和机器人的量产没有达标，他拿不到2025年理论上的这个薪酬奖励。但是假如他未来完成了总目标，这个会补发的，这个1583亿会补发的。第二个呢，在2025年马斯克的确有一笔奖励是打了水漂，这也是为什么说目前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谣传或者有些财经媒体的错误的报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呢，他在2025年马斯克确实有260亿美元的奖励被取消了或者是作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主要是马斯克之前在特拉华州打官司，因为有小股东要求取消2018年特斯拉呢给马斯克560亿美元薪酬的这个奖励方案，要推翻这个方案，马斯克拿不到560亿美元，那么董事会就做了一个备胎性的政策，假如特拉华州的法院把2018年对马斯克的奖励方案推翻了的话呢，他们就补偿马斯克260亿美元，就560亿拿不到，我董事会再给你一笔特别的奖金作为那个官司的备胎。但是结果呢，2025年他这官司打赢了，就保住了560亿的这个薪酬，所以说这个备胎260亿就没有必要了，马斯克也同意放弃这个260亿，所以260亿美元打水漂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所以说对2025年马斯克的收入是零，并不意味着他理论上的1583亿美元的奖励打了水漂，他拿不拿到这个钱取决于未来他的经营是否满足他与特斯拉董事会达成的那样一个万亿奖励大薪酬合同的要求。网友们可以简单关注呢，就是特斯拉的市值能不能达到85000亿美元，能达到马斯克这一万亿都会拿回去。所以特斯拉这个与马斯克之间的这个协议还是很刺激的，你看着都很刺激。它本质就是假如你不创造奇迹你就拿不到一分钱，你如果能够创造奇迹你也能拿到创奇迹的收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与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局势啊最新发展的两个方面的新闻。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官员称川普拒绝伊朗的提议，因为伊朗高级官员周六表示伊朗提出的一项迄今为止被美国总统川普拒绝的提议，伊朗方面愿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同时呢，美国结束对伊朗的封锁，然后再启动核计划的谈判。那么这个是过去一周啊伊朗正式非正式渠道反复强调的新的提议。那么昨天川普表示呢，对伊朗最新的提议不满意，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反对哪些内容。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他们提出的要求我无法同意。华盛顿方面一再表示，除非达成一项能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的提议，否则不会结束战争。伊朗高级官员在谈到机密外交事务时表示，德黑兰认为其最新提出的将核谈判推迟到以后阶段的提议是一个重大转变，旨在促进达成协议。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川普通电话的时候， 他向川普提出来说，能不能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这不就解套了吗？他来帮川普结束伊朗战争，川普当时就回绝了普京的建议，说你还管好你自己，赶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伊朗的事不用你管。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制裁伊朗的交易所，中国停止石油采购，川普政府对三家伊朗货币兑换机构和一家中国石油码头实施制裁，美国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要求其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已将一些公司列入黑名单，这些公司涉嫌帮助洗钱数十亿美元的外币，其中包括将主要以人民币结算的石油销售兑换成其他的法定货币。另一份声明中，财政部公布了对总部位于中国青岛海业石油码头有限公司的制裁，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这个用人民币买伊朗石油啊，这个都成了洗钱了。那么对于目前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的这两个新闻， LT 与网友补充两个背景信息和观点。第一呢，是今天中国商务部在他的网站上啊发布了公告，商务部宣称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大连的恒力石化炼化有限公司的制裁实行反制裁。那么中共的反制裁的内容呢，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对恒力石化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化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制裁措施。就商务部所谓的反制，就是他宣布不执行。但是相信网友们都很容易理解，中共的所谓的反制只能在中国国内反制，国际上呢当然会执行美国的制裁措施，就说没有中国以外的银行敢去处理被美国制裁的中国港口以及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茶壶炼油公司，没有人敢跟他们来往的。那么中国国内的银行敢不敢去跟他们来往，那除非不让美国找到证据，找到证据了，中国这些银行也会受制裁。所以今天中国商务部这种反制，它只能是演给中国国内的看，或者只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种反制与美国的这种制裁是完全无法对称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主动愿意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然后美国解除封锁来开始进行谈判，这个与之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呢，节奏程序上没有本质的差异的。就之前谈所谓的停战，巴基斯坦谈判也是先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双方进行谈判。但这次美国为什么坚决不答应，除了川普讲的先解决核计划的问题再谈其他，那么如果是这么坚决的话，那为什么4月8号又出现停战，伊朗又出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呢？当时为什么川普不反对呢？所以今天美国媒体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川普的不可琢磨性呢，不是因为川普多变，是因为川普他有些想法外界是逐步才能了解到的。所以今天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实际上川普啊，他在拿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作为他访华的一个谈判的杠杆。什么含义呢？就川普在访华结束前不会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不能进也不能出，因为对伊朗港口封锁除了打击伊朗、阻断伊朗的收入之外呢，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伊朗 90% 的原油都卖给了中国，而且是非常便宜的。昨天与网友分享过，他这种卖油的路径是通过马来西亚，所以你在中国那边查不出来他违规，查不出来他受制裁，因为他跟马来西亚的交易。那么美国呢，也没有那个耐心去查马来西亚怎么去封堵，干脆把源头给你堵死。这个是川普封锁伊朗港口的第二个目的，就针对中国。那么最终解除，那中国要给条件，当然不排除500架波音飞机还有其他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伊朗给了台阶，愿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原来伊朗的条件是你得赔偿，现在伊朗也不要赔偿了，或者赔偿往后放了，也愿意重新开放，这个川普仍然不答应。 所以你从针对中国这个角度，针对他即将访华，他需要制造谈判的杠杆，那么可能更容易理解伊朗战争的走势，美国与伊朗谈判的这个前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台湾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上了国际头条，几乎所有的全国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台湾总统在指责中国取消先前行程后抵达埃斯瓦蒂尼，此前两周由于印度洋国家阻止其航班，他被迫推迟了这个外交盟友的访问。那么这个非洲国家斯瓦季南，中国翻译呢，或者中国官方呢，对这个国家的名称呢，他们定义为斯威士兰。斯瓦季南是目前台湾仅有的12个邦交国之一。上个月赖清德推迟了原定出访行程，台湾方面表示由于中共的压力，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单方面撤销了赖清德飞机飞越其管辖空域的飞行许可。那么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呢，对赖清德的出访呢进行了抗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称，赖清德秘密搭乘外国飞机潜入挥霍公款。那么这个新闻呢，之所以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它本身还是包含了很多戏剧性的因素。LT 做两个背景方面的信息向网友们介绍。第一，为什么中共阻拦了赖清德访问非洲这个国家，这次为什么又成功了？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因素啊，促成了赖清德这次成功。就第一，他们非常保密，与之前呢事先通告要出访不一样，这次是赖清德抵达了斯瓦季南之后，台湾官方啊才对外宣布的，就是你要搞破坏来不及了。第二个呢，他这次能够成功的是他搭乘的是啊斯瓦季南国王的私人飞机，那么这个国王的私人飞机经过相关国家，相关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止，所以这次能够成功的出访，台湾与中共啊还是在斗智斗勇，出其不意。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另外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次中共为了阻止赖清德出访，中共也创了一个历史记录，他把其他国家的领空武器化来阻止台湾高层的外访。就以往中共呢是封锁终点站，就策反台湾的邦交国，那么这次的手段呢前移至航空的中转站甚至航线，那么这个会带来影响，最直接的是破坏国际民航的中立性。就根据1944年芝加哥公约，各国家对领空拥有主权，但对于涉及和平、人道、常规外交的飞行，国际上存在互惠与便利的默契。就中共首次引入了这样一种啊政治审查，之前双边外交冲突当中有这种禁飞，但是像中共这样指使第三国来进行禁空禁飞，这个中共还是开了个先例，这也体现了这个习近平的一种激进。当然这种激进很容易而且很快会受到反噬的，所以这种领空的武器化，中共是带了个头的，把他国的领空来武器化。如果美国、欧洲针对中共、遏制中共采取类似的措施，中共的麻烦就会非常大。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这也是中共的头牌的外宣媒体之一。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昨天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是为川普此行预先运载物资。许多中国网友在微博贴出相片和影片，其中可见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报道称，这架美军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的编号为88204。据航空资料，该机隶属美国空军第437空运联队。航空追踪平台显示，5月1日从东京向中国方向飞去，2日飞离北京。那么对于这个报道，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显然证实川普5月14号访问北京的行程啊，已经做了最后的确定。那么这个报道也让我们能够感受的，就中国的网民还是有能力、有机会做出这种啊重大国际新闻的报道的。因为今天国际权威媒体引述的这个飞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大部分都引用的是中国网民拍摄的一些画面，所以这也体现了中国网民呢在某些方面的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先于优于中共的官方媒体，所以这也是让中共很头疼的。他们想封禁 VPN， 想严管互联网， 但是你总会有一些挂一漏万的时机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美国黑客新闻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也被很多国际权威媒体啊转载评论。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纳萨报中共间谍冒充美国研究人员隐名埋信五年窃取军事机密。这个报道也是充满戏剧性。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与纳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详细报告与通缉令，中国间谍吴松非物理性的潜入纳萨，而且通过标枪式钓鱼的手法，他建立了多个虚假电邮账户，冒充与纳萨合作的知名航空航天教授、研究人员和同行友人，借此诱骗美国政府雇员以及大学教授交出管制的敏感软件与原始代码。这个吴松现年39岁，是中国公民，曾任职于中国国营的航太防御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那么他渗透攻击的目标对象涵盖纳萨、美国空军、海军、陆军、联邦航空总署以及多所顶尖研究大学，比如乔治亚州和密西根的一些顶尖大学研究机构。他窃取了哪一些机密呢？主要是用于航太工程设计以及计算流体力学的专用软件。那么这些软件能够直接应用于先进的战术导弹的研发、武器气动设计与评估，就他是得手了。那么这个之所以让美国舆论感到震惊，是以前很少听到啊这样一种间谍方式。他从来没有踏入美国，他就是通过网上给自己虚拟了一个身份，而且长期混迹于美国这个航空航太的这个科技领域，与顶尖的专家所谓的交朋友，取得信任，窃取了这种核心的软件。所以这个也是让美国舆论哭笑不得，谁也没见过这个人，但是好像谁都认识这个人，而且他很有耐心，潜伏了五年。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啊，就这个报道它还是反映了在网络上啊这种虚拟的社交过程当中，安全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就所谓的网络零信任。你看美国这些专家教授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叫所谓的吴松，吴松不一定是他真名，但是呢他又活跃于在美国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这个科技界，很多人又都认识他，但又没有一个人真见过他。所以如果遵守网络的零信任，他这种很难得逞的。所以这个你不能说敌人太狡猾，这个还是这些专家啊缺乏这种安全纪律。这个是美国舆论轰动之后啊得到的教训。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实际上中共的间谍用这种手法，用虚拟的社交身份潜伏来渗透美国，实际上这种方式做的规模更大的是朝鲜。在去年轰动美国的朝鲜间谍渗透案呢，比这个吴松啊中共这个间谍更离谱。就朝鲜的间谍，他们利用虚拟的身份指使美国人在美国呢境内租用啊所谓的笔电农场，租用了这个农场的人家 IP 地址呢也有美国的 IP 地址了，然后通过这个在美国的基地，人家还在美国招聘呢科技人才，招聘一些金融的高管。而且朝鲜的这些黑客呢，他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还搞视频聊天，视频聊天呢人家是用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啊换脸的软件，也弄成长得像白人，口音也是纯正的美国口音，所以让美国的这些金融的高管呢、科技高管无法识别，窃取了美国公司的先进软件，甚至他们还偷了有些美国人的虚拟货币。所以如何对待这样一种啊远程间谍，这个是值得美国反思的。尽管新闻很劲爆，他所谓的远程间谍与黑客的区别呢是，就这些远程间谍他用虚拟身份之后，他与很多美国人进行一些现实的交易，他还不仅仅是在你不知情情况下去偷，他还引导你，诱使你主动配合。那么要避免这种案件的发生，他就需要有些制度，你不能够靠这种意识形态来抵抗。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有关中共深层次政治问题的一个报道，这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之前别人没有发现的一个现象。就他这个文章从另外一种角度，他解析了习近平的军队侵袭，而且他解析的原因更合理，所以他受到舆论的广泛的重视。因为之前 中国国内的舆论、海外的舆论都想解析为什么习近平没完没了对军队清洗。首先，没有人相信是为了所谓的反腐败。那么究竟为什么习近平没完没了的清洗？那么理解更多的呢是习近平他独裁的一种恐惧，他不相信任何人，所以他要连张幼霞这样的心腹也要清洗，就来自于啊独裁者内心的恐惧。但是这个说法呢还是有点阴谋论，因为他为什么要把对张幼霞的清洗拉的时间周期这么长？他为什么要在重用张幼霞13年后才想到清洗张幼霞？所以这个反射弧太长了一点，所以这种独裁者内心恐惧的原因不停的清洗，他只能够做心理层面的解释，还很难说服舆论或者不充分。那么外交政策这篇文章啊，他从中国军方内部了解到一些信息，并且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分析，他发现了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现实。我们来看他这个报道是怎么介绍的。外界大多将习近平的清洗解读为一次纯洁性的仪式，是习近平十年来不断收紧控制，确保军队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又一步。过去18个月中，习近平拆解了中国军队中两个最有权势的关系网络。由于解放军高度不透明，这些网络是观察者根据军官履历和共同任职经历推断出分析的概念，而非正式的派系。第一个是所谓的福建系，这个网络的核心人物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以及政治部主任苗华。2025年10月，苗华与何卫东以及另外七名将领一起被开除党和军队。第二个网络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增利为核心的传统陆军体系，于今年1月被清除。对他们的正式调查标志着这一轮清洗达到高峰，使现役军官队伍几乎被掏空。常见的解读认为，习近平正式提拔中层官员以因应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就习近平为什么要清洗，是为了解决军队中层问题。那么外交政策这篇文章认为，这种说法并非错误，但不充分。苗华和张幼霞当初也是基于中层的标准被选中的，在被清洗之前没有人认为他们会不忠诚，所以说他首先不赞成普遍的观点说习近平为了忠诚而清洗。不是的，他今年的清洗对象都是对他最忠诚的人。理论上习近平可以对所有军官重新进行忠诚的审查，但时间并不站在他一边，他受到此前承诺的约束，尤其到2027年建军百年时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这一战略要求，一个支离破碎的高级指挥体系无法完成这一目标，因此习近平被迫以更简单的模式重建。目前中央军委各部门、军种以及战区中大约有20个高级职位由中将以主持工作的形式代理，由于缺乏有经验的替代者，时间紧迫，预计这些人将被正式任命。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习近平似乎在提拔那些曾被前任压制的人，但正是这些军官长期处于边缘的经历，使他们缺乏联合战争所需要的威望、信任和经验。最终获得习近平确认的这批人，可能恰恰是最不具备所准备战争能力的一群人。习近平目前提拔主要来自两个系统，其一是极简系统，极简属于政治工作体系的一个分支。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是典型的政工干部，作战系统方面呈现出类似的趋势。目前负责中央军委中枢神经系统的一批官员多数具有空军的背景，新进两名战区上将，东部战区的杨志斌和中部战区的韩胜炎也都是空军出身，打破了长期由陆军担任这些职位的传统。这些军官延续了徐启亮的影响，徐启亮退休后，这群人失去了高层的支持。苗华掌控的政治部是全军高级军官晋升的制度通道，而张幼霞的指挥体系中拥有向习近平推荐人选的渠道，这两人并不需要主动压制徐启亮时期的空军军官，只需要不予推荐即可。那么这些空军军官并没有消失，他们的晋升只是停滞，直到现在。林向阳和杨志斌为例，两人分别于2020年4月和2021年3月晋升中将，但 林在晋升一年半后2021年9月升为上将，而杨则辗转了三个战区副职岗位，等了四年九个月，直到2025年12月才晋升。差别在于林向阳所属的派系由苗华、何卫东掌控，而杨属于徐启亮的派系。徐启亮退休后，杨志斌被边缘化，直到苗华、何卫东失势，他才重新被重用。习近平并没有从零开始打造新一代军官，而是有意提拔那些已被拆解的派系所忽视的人。这种解读比忠诚测试的框架更为狭窄，但能提供更清晰的预测，表明习近平的人才储备并不像大规模消失所暗示的那样匮乏，而是被埋没了。当然也存在常见的反驳，被清洗的派系总会留下受益于其倒台的竞争者，空军军官和极简干部只是当前可用未受牵连的高级军官中规模最大的群体。那么这篇文章很长，它也列举了很多高级军官的职务的一些变迁。 LT 想对这篇轰动各界的重磅文章与网友分享五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是习近平在清洗然后在选拔提拔这个无休止的游戏当中啊，实际上习近平是受派系结构制约的，就他不能够从零开始，他不能再找另外一帮将军来作为他的候选对象，他只能在现有的将军体系里边来进行剩余选拔。所以说今天选拔重用的人可能是之前曾经被打掉的派系的残余，特别在中国的军队特别认这种啊派系，特别认所谓的老乡老首长。在习近平几乎清洗了每一个山头的领军人物的之后，实际上全军的这些中低级别的将领呢，他们都是清洗的残余，你找不出来所谓的派系上干净的人。所以他这个报道为什么引起广泛的关注呢？他是第一个发现习近平呢并没有能力做清洗的，甚至是他不得不选曾经被他清洗的派系的人，因为每一个派系的头都被清洗了，剩余当中来挑选只能挑选不是最近清洗的派系的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从外交政策这个重大发现，你能够进一步体会到实际上习近平他本人是军队的局外人，因为你再清洗也是人家各个派系的人。你说徐才厚他曾经提拔栽培的人习近平清洗光了没有呢？不可能，甚至现在习近平重用的人也是得到徐才厚的恩惠的。而且习近平他不可能跟这些中低级别的官员呢有任何个人的联系，这些官员更拥戴更感恩的是他们的老领导老首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是今天中国解放军的局外人，特别是当习近平把他亲自带入中央军委的福建帮清洗之后，就习近平呢更是解放军的一种局外人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习近平反复清洗越清洗越不干净，实际上本身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大家可以脑补一个画面，就习近平清洗当前这帮人，他必须要去提拔重用前一批被他清洗人剩余的一些势力，等未来再清洗这批人的时候，他又要去找之前被他清洗的其他派系剩余的人，所以他就是清洗不干净。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因为派系之间也会互相检举揭发谁是谁的残余，所以这种游戏呢动力啊不停的清洗，越清洗越不干净，除了来自独裁者自身的这样种权力的恐惧之外呢，与军队的现实有关，因为军队本身就是存在这些派系。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之前外界对习近平这种啊没完没了的清洗的理解，所谓的斯大林逻辑或者斯大林模式，这个是习近平本人清洗的动力的原因。除了本身的派系，派系的存疑于让他不停的清洗，习近平确实也陷入了一种啊斯大林式的死循环。就当敌人清洗完了，他认为敌人清洗完了之后，目标会转向盟友，转向亲信。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他这种独裁地位，他这种啊信息茧房也会给他自己带来一些误判误导。就中共的舆论，包括习近平自己认为他是在下一盘大棋，军队一切尽在掌握中。实际上这篇文章呢，他就指出来习近平你并不了解军队，你换来换去洗来洗去都还在用你之前被打倒的派系的残余。所以在外交政策这篇文章他看来呢，实际上 习近平的清洗的另外一个本质现象呢，就是军队各个派系轮流坐庄，空军被边缘了，这边陆军上来了，或者张又侠的势力上来了，张又侠势力打倒了，那边什么政工系统上来了，政工系统打倒了，又会出现什么海军的势力上来，就他中共自身的这个派系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清洗。所以当习近平以及中共党媒给他制造的一种他定于一尊下一盘大棋，实际上在中共军队现实来看，习近平也是军队的这些军头们的棋盘当中的一个棋子，他也在被别人下。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习近平并非是中国解放军这部机器的设计师，他更像是一个不断在换零件却发现这个零件始终不匹配的维修工。就这个判断的网友们可以脑补一下，习近平是没有那个能力重造、重新改造、重新打造解放军的。解放军这个体系太庞大了，你以为是动外科手术，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些无用功，这个零件换到那，那个零件换到这儿，始终连你自己都认为这些零件不匹配。那你换来换去，你前十年对军队做了什么呢？哪些事儿是有用的呢？既然你换的这些零件一直都不匹配，你这个维修工怎么评价呢？当然外交政策的这种分析也是从一个角度或者一家之言，但是呢，它会丰富我们理解习近平没完没了的军队清洗，它也会让我们更全面的来理解习近平与中国解放军的关系。因为在这篇文章之前，更多的舆论是认为习近平可以对中国军队为所欲为，实际上从这篇文章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习近平在某些方面对军队啊，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